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27号，公元2010年1月1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对中共最终给予西藏真正自治抱有信心。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奥里萨西藏社区，向师生开示教演。西藏安多玛区县两所学校被中共强行关闭。西藏流亡政府为教师举办基本教育政策培训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六圆满结束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的各项弘法活动后，前往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展开访问。昨天达赖喇嘛在当地表示，中国政府最终给予西藏真正自治抱有信心。据加尔各答媒体消息，达赖喇嘛昨天出席加尔各答举行的印度妇女研究集团慈善信托基金会年度颁奖仪式时，回答与会者就有关西藏是否有机会获得高度自治的提问时表示，他对此感到乐观。达赖喇嘛说，在江泽民担任中共首脑期间，把金钱看得比意识形态更重要。自从江泽民上台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金钱变得极为重要。因此，鉴于新的经济地位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政府最终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感到乐观。在被问及中共近日对西藏纪实影片制作人顿卓旺金判处6年徒刑的看法时，达赖喇嘛回答说，中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所以针对西藏问题，透明度极为重要。达赖喇嘛还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华人作家和艺术家关注起西藏传统佛教文化和西藏问题，并表达声援，因此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的改变，西藏问题也将会获得解决。达赖喇嘛还鼓励印度佛教徒认真学习佛陀教义，并多做利益众生之事，同时将印度的非暴力理念传达到世界。结束在加尔各答的访问后，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抵达印度东南部奥里萨邦昌德拉吉里西藏难民社区展开访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奥里萨西藏社区，向师生开示演教。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桑发自奥里萨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上午乘坐直升机正式抵达印度东南部奥里萨邦西藏难民社区。当地流亡藏人通过载歌载舞、吹法号等方式隆重迎接了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表示，流亡50年中的最大的成就是教育事业。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前往昌德拉吉里中央西藏学校，向学生们发表了讲话。
我是赞助下呢，拍摄前期持续这个拍摄我的信用卡的。
可以说，流亡50年中的最大的成就是教育事业。流亡到境外后，所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学校，教授现代知识。因为曾严重忽视了现代知识，可以说被迫流亡的原因就是缺乏现代知识，从而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发展，无法跟上世界脚步。因此为了弥补现代知识的缺陷，把开办学校、传授现代科学知识这一工作放在了第一任务。因此在过去50年中，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达赖喇嘛还要求继续加强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跟上世界潮流。达赖喇嘛说，
先简单踏实，怎么了念到了呀，咱这清楚不行，那得挂了，得穷了，咱就没有了吧。
西藏民族在宗教、文字和智慧等方面无法被人欺负，但是科学知识方面仍然是落后的，需要继续加强这一工作，使现代知识和技术方面能够跟上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在中间道路的原则下，同中国民众争取平等方面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达赖喇嘛还对该校教师的辛勤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许多印度教师同西藏难民同甘共苦，从事着教育工作，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恩德，将来一定会进行报恩。达赖喇嘛还特别赞扬了一名境内藏人在该校中从事藏语教师的美德，他说，哪里艰苦就要到哪里去为自己的民族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向该校师生赠送了一笔钱和佛教吉祥物，并承诺将捐款大笔钱帮助进一步完善学校条件。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发言时向学生们指出，
这样子的校长级别本的亲自落实结果，当时陪南来的吧，这些不仅国家比较忙着。
你们的同胞没有接受文化知识的权利，即便具备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言论自由。因此，珍惜机会，加倍努力，争取将来出现更多的专业人才，为西藏民族进行服务。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惧怕西藏民众再次展开和往年一样的反中共抗议活动，近日强行阻止在西藏安多玛区县藏族中学举办的研讨会，并关闭了该中学和玛区县藏文小学。到目前为止，当地还没有出现人员拘捕或者关押等情况。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罗布林卡高校负责人卓嘎杰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的玛区县藏族中学，民间母语协会和玛尼组织与近期特别邀请西藏知名学者东允丹加措，计划在玛区县藏族中学里就藏人同甘共苦为主题召开研讨会，并向该校学生和民众发表演说，但是玛区县公安局强行阻止了这场活动，同时还强令玛区县藏族中学和藏文小学从本月8号开始停学关门。卓嘎杰表示，虽然这次研讨会并没有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惧怕藏人利用这一机会再度展开反中共示威活动，而强行取消了有关会议，并关闭了玛区县藏族中学。卓嘎杰继续指出，2008年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反中共统治示威游行活动后，当局加强管制各藏区，其中在玛区县城各大街小巷和旅馆中安装监控摄像头，严密控制当地藏人的日常行动。卓嘎杰强调，研讨会特邀嘉宾东云丹贾措的演讲主题藏人同甘共苦，与西北民族大学的西藏学生们之前曾经声援西藏和平示威活动所写的标语是相同的，因此中共当局对此标语特别感到敏感，加上活动主办单位是民间团体，以及日前有很多民众试图到玛区县藏族中学参加这次研讨会等因素，使中共当局产生恐惧感，并防止藏人利用这类集会活动再度展开抗议活动，通过强行关闭玛区县藏族中学阻止了这次研讨会的举行。据介绍，西藏知名学者东运丹贾措是拉加九妹坚赞私立学校的藏文教师，而邀请他的母语协会和玛尼组织是非盈利的民间组织，其宗旨是为社会提供各项服务，提倡藏人要团结一致，积极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禁止赌博等不良行为，而深受藏人的尊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增进教师的授课技能，以及在西藏各联邦社区学校中有效落实基本教育政策，西藏联邦政府教育部为西藏小学教师特别举行了为期9天的培训会。 这是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就基本教育政策举行的第七次培训会。培训会从本月8号到16号在达伦斯拉附近的萨拉西藏高等学院举行。来自西藏流亡社区的10个学校，包括达伦斯拉西藏儿童村和摩苏里西藏儿童村所管辖的学校，共计42名教师参加了培训会，其中很多教师已经任职20多年。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托颠隆日在培训开幕仪式上就基本教育政策的目的做了介绍。他指出，这项政策旨在发展和整合文化价值观，符合于每个藏人。他说，政策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成长在西方化趋势下的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建立强烈的民族特性感。托颠隆日强调，棍棒教育的传统方法已经过时，他敦促西藏教师要以爱心和慈悲对待学生，并为造就未来藏人专业人才而肩负责任。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在西藏流亡社区各校中强化藏语文、传统文化、现代科学和普遍人权价值观的教育，西藏流亡政府特别制定流亡藏人基本教育政策，并在2004年9月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会议上一致通过。该政策遵循3种语言教育，即藏语作为学前教育至3年级，英语和第三语言是从4年级到6年级分别授课。另据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发来消息，印度各西藏大学第4次联合大会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赞助下，将从本月16号到19号在印度南部城市切乃召开。班加罗尔大学地方西藏青年会联络人、会议筹备小组负责人巴桑向本台表示，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增进西藏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会议上主要就西藏问题、传统宗教与文化、西藏流亡社区教育状况以及未来首席部长和议员选举等方面进行讨论。巴桑表示，该大会也是为就读大学的所有西藏学生就如何成为未来西藏领袖提供交流平台，并鼓励大学生们从现在起做好准备。据介绍，印度各西藏大学第4次联合大会约来自印度25个地区的80多名西藏大学生参加。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会议开幕仪式，同时发表演说，并为学生撰写的一本有关西藏前景方面的书籍进行揭幕。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流亡政府回应的北京所谓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中共成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经过一场毁灭性的内战之际，饥荒、混乱和二战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得以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10月1号，中共就其60年的执政生涯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这并不是否定中共的成就。这一卓越的成就就是长期军阀割据的基础上取得的。在军阀割据期间，北京或者南京假装统治全中国，整个中国也假装臣服这两个首都的统治，但是军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有时两个首都也都由他们牵着鼻子走。1949年中国统一后的成就被共产党在过去60年挥霍已尽，意识形态接管优先于善政，政治运动凌驾于经济，以及个人崇拜凌驾于集体的决定，一个伟大的民族几乎濒临崩溃。然后是邓小平，他把一切都放在经济发展上，因而引来了中国当前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转变过程。但是这项工作没有法律依据，由于没有法律和体制的制衡规则，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场混乱。这一奇迹是牺牲劳动群众的福利来达到的，他们的劳动成果被谋取私利的党政官员勾结贪婪商人，相互提供防护与汇款的过程中剥削已尽。然而这些财富的来源是基于当前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公正，一些评论家称此系统为掠夺性的国家。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